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。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今天继续来听《基督山恩仇记》第三集的故事。我们会听到，首先呢，会叙述拿破仑推翻了当时的路易十八，登上了王位，后来却又在短短100天被流放到境外。而当时在狱中的爱德蒙呢，过着很痛苦的日子，几度都想撒手人寰，但后来呢，上帝为他开了一道门，他遇见了一位法利亚长老，生命再次出现希望。来听今天的故事。基督山恩仇记第三集，一线生机。在爱德蒙被送进达芬堡的时候，检察官维勒福已经赶往巴黎，他带着一封信，就是他的岳父米兰侯爵所写的。他要用这封信直接觐见当时的国王路易十八。在宫廷中见到国王，维勒福毕恭毕敬地说，
陛下，我尽快赶来，为的是向陛下来报告最新的消息。据我所知，拿破仑现在有3艘船，而且恐怕就在这时候已经离开埃尔巴岛，在一处目前还不太清楚在哪里的海岸准备登陆呢。
路易十八听了非常生气。
真的？
自从路易十八接受很多国家的协助，推翻拿破仑登上王座之后，好不容易把政权稳固，现在却又听到拿破仑叛乱的消息，让他非常惊慌。就在这时候，又有人求见了，是警务部长。他不但证实了拿破仑已经离开阿尔巴岛这个消息，更进一步地告诉了国王，拿破仑叛党将要前进的方向就是巴黎。这时候维勒福因为已经取得了路易十八对他的信任，所以就离开了巴黎。在他回到马赛的路上，拿破仑叛乱起兵的消息已经传遍全国，全国各地陷入一片慌乱。路易十八好不容易才重建的王位基础本来就不是很稳，拿破仑轻松的就将他推翻了。不过拿破仑也才当了100天的皇帝，就在滑铁卢之战失败，被流放到圣赫勒纳岛。这是一个地中海中的小岛，离法国本土有6000里远。在拿破仑复位的期间，维勒福因为他的父亲鲁迪亚的关系，不但没有被免职，甚至还升官成为真正的检察官。而他为了防止爱德蒙的案子会被发现重新审判，所以对于埃及王号船主莱尔好几次想要求见他，他都推脱了。他都表示因为他要转成当局处理，但是其实却是将这件案件压在手中，不让任何人触碰。而当初设计陷害爱德蒙的3个人呢？这3个人其中的唐格尔也为了担心爱德蒙如果获得释放会来复仇，所以辞去了船上的工作，跑到马德里去。而卡德鲁斯还有费南特则去当兵了，也离开马赛。至于爱德蒙年老的父亲呢？可怜的老父亲在听到他儿子被捕的消息之后， 五个月就病死在戴斯的怀中，最后还是莱尔出面替他办完丧事。而外面这一切纷纷扰扰，爱德蒙在大牢中却完完全全无从得知，一转眼就七年了。在牢中的生活唯一一件改变的事情就是他的名字成为一个号码，那就是34号。爱德蒙在大牢里尝尽了各样的痛苦，他任何的请求也都不会被获准，他有时迷惘，有时狂怒，后来甚至决定一死百了。他会将狱卒拿来的食物从栅栏洞口倒出去。第一天虽然很饿，但还忍耐得过去。第二天他开始后悔，但是还是坚持住。到了第三天，他把晚餐抛到洞外的力量都没了。那天晚上，他的精神开始有点恍惚，胃里的翻腾剧痛已经停止，口渴也减轻不少。但是他一闭上眼，就觉得好像有光芒要引导他走向死亡。就在他想要躺着等死的时候，忽然听到就在他身边的墙上有一种空洞的声音响着。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之后，突然又恢复了平静。爱德蒙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
我要越狱。
越狱的念头一起，让他精神为之一振。他想要停止绝食的计划，开始看看这个墙的声音到底从哪里来的。他等了一天，不过这一天他开始吃东西了，让体力恢复。到了晚上，他又开始听见那个声音。于是他在地牢的一个角落挖下了一块因为潮湿而松动的石块，然后用这个石块来敲击墙上声音听得最清楚的地方。他才敲了几下，那个声音就停止了。爱德蒙抱着希望倾听着，但一整个晚上却再也没有声音了。第二天、第三天之后，爱德蒙还是没有听到任何声音。到了第四天，好不容易拥有的希望又几乎破灭，让他濒临崩溃。他不停地把耳朵贴在墙上听，好不容易才听到好像石块之间发出一种很难察觉的声响。可能在墙的另一头，这个人更小心地在继续着一场行动，而且还换了工具。爱德蒙决定要帮助这个人，他开始推算这个声音的位置，然后也想找个工具来挖开墙面。不过牢房当然什么都没有，他唯一找到的就是一个茶壶。于是他把茶壶摔碎，然后捡起两块比较锋利的碎片，开始努力地挖掘。摔碎茶壶的事情虽然被狱卒给发现了，但是狱卒不疑有他，只是骂了他几句就算了。这让爱德蒙更加大胆地开始行动。虽然这个行动并不简单，他忙了好几个晚上，本来以为就快要有所斩获的时候，却挖到了一道横梁挡住了去路。
被无辜陷害入狱的爱德蒙好不容易呢撑过了情绪的死谷，然后燃起了一线的希望，想要凿墙，跟墙的另一面不知道是谁来会面，然后一起来逃狱。但是现在却挖到一半时候看到一个大横梁，他还能继续他的行动吗？明天我们再继续来听《基督山恩仇记》第四集的故事咯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
Thank you.